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首先请听世界各地大法弟子恭祝师父过年好。2020年中国传统新年来临之际，如往年一样，来自世界各地，尤其中国大陆各地各行各业的各族裔法轮功学员及明白真相的民众，通过明慧网以自制的精美贺卡、贺词、诗画等形式，向李洪志师父献上节日问候和生命最深切的感恩，恭祝师父过年好。
一位2017年得法的广东学员说，刚开始在大法弟子身上看到了大法的美好，看到真善忍的美好，后来自己也跟着同修一起学法修炼，慢慢的明白了生命的意义，从一个自私的人变成遇到矛盾时能向内找自己的不足，真的非常感谢师父，感谢大法。
江苏大法弟子说，不管前面的路有多少，谨遵师命，同化大法，正念正行，做好三件事，救度众生，走正走好修炼路。上海大法弟子说，在以后的岁月里，我们一定正念正行，方方面面都修好自己，修炼如初，做一个合格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
四川省一位老人写道，看到大法弟子经受这么多年的迫害，还是对大法如此的坚韧，对宇宙大法如此的坚信，这些大法弟子是如此的可贵。我虽说还没走进大法修炼，但我也在拜读李大师的经书，使我对人生有了重新认识，感觉到前面枉活了80年，今后的路绝不能稀里糊涂地走。感谢李大师唤醒了我，感谢大法恩泽人类。
湖南省一家人在贺信中说，我们看了许多法轮功真相资料，明白了很多道理，知道法轮功的弟子都是好人，知道了共产党很坏很缺德，我们全家都三退了，都受到了大法的恩赐。河北唐山市民表示，我由衷地敬佩李大师的法轮大法能有这么大威力，能使人身体健康，道德升华，在这滚滚浊世中就像一股清流，给这世风日下的社会带来希望。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安徽亳州市谯城区修炼法轮功的穆家四姐妹穆敏、穆鹏娟、穆霞、穆丽芳以及江建梅，2019年4月17号被绑架构陷，12月5号被谯城区法院非法判刑。穆家四姐妹各自被非法判刑7年半，罚金50000元，江建梅被非法判刑4年半，罚金30000元，均已上诉。
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法轮功学员徐真花、魏青兰、潘水才、夏转生、李宇泰和他儿子胡明，2019年12月底被鹰潭市桂溪市法院非法判刑，徐真花4年，魏青兰2年零几个月，夏转生3年零几个月，潘水才3年零几个月，李宇泰3年。李宇泰的儿子胡明只因在网上帮着买了一点耗材，被网判有期徒刑5年，桂溪市法院还向每人勒索罚金2万、3万、4万不等。
四川省达州市开江县62岁的法轮功学员邓道恒被非法关押2年，据悉近日被开江县法院秘密诬判8年，在非法关押的2年多中，家眷亲人探视被剥夺。邓道恒2019年4月9号被秘密庭审，正气凛然地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
辽宁省阜新市法轮功学员王金凤和边春燕被非法判刑5年半、2年半。王金凤和边春燕两位女士在家都是孝女，承担着照顾老人的义务。她们曾两次被非法关押在臭名昭著的辽宁马三家教养院遭受迫害。2019年8月9日被再次绑架构陷，12月20日被非法庭审。
黑龙江佳木斯法轮功学员赵桂英2019年3月18号路过四峰乡新发村悬挂法轮大法好条幅时，被路人高云龙恶意举报后绑架。近日赵桂英被佳木斯市向阳区法院非法判刑5年，赵桂英已经上诉。 这是赵桂英第五次被佳木斯中共司法系统绑架迫害。
湖北省武汉市汉阳区法轮功学员万大九女士遭四年冤狱迫害，2019年出狱不久，于5月6日再被绑架，被非法关押在汉阳玉笋山洗脑班，回家后不知吃喝拉撒，神志不清，疑被药物迫害，大约于9月底10月初含冤离世。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好教师被绑架关押，乡亲们联名保释。朱素荣女士是河北保定黎县鲍墟乡东孟长村的民办教师，在中孟长小学任教，是三年级的班主任。2019年10月11号，只因修炼法轮功，她被鲍墟乡派出所所长边继辉带人非法抄家绑架，并被直接送到保定看守所非法关押至今。朱素荣被绑架后，有的老师哭了，学生们也哭了，乡亲邻里听说后也掉下了眼泪，淳朴善良的乡亲们叹息着，多好的人啊，怎么会被抓走了。当乡亲们知道自己的红手印能帮助朱素荣老师早日回家，便纷纷签名盖手印，只几天功夫就征集到了300多人的签名，还有许多人出外打工没在家。2019年12月24日黎县检察院因证据不足，把案卷退回公安补充证据。朱素荣1999年初夏学练了法轮功，明白了做人的目的就是要返本归真，在日常生活中用真善忍要求自己。他是位好老师、好儿媳、好妈妈，就是在街上看到不认识的人，有困难他也会出手相助。有一年，在鲍墟路口看到有父女俩出外打工没挣到钱，连回家的路费都没有。素荣很同情他们，把父女俩领回家吃完饺子，走时还送给他们200块钱做路费。作为班主任，他对学生倾注了更多的心血，不仅在文化学习上教给他们知识，还在品德上给予正确引导，在生活上无私关怀他们。他对待孩子们都是一视同仁，对待学习差的学生也从不歧视。有的小学生把大便拉到裤子里，他会亲手把孩子收拾干净，令学生家长很是感动。就是这样一位好老师，只因修心向善就被绑架关押构陷，这让老师们百思不得其解，学生们用他们独有的方式表达着对素荣老师的思念。
广州市公安局网警支队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广州市公安局网络警察支队成立于2002年10月，招收的 20% 以上的成员具有研究生以上学历，支队长是彭峰华。2004年，网警支队与厦门美亚博科电子数据有限公司合作，设立了国内第一个电子数据取证实验室，广州市公安局电子数据检验鉴定实验室，构陷广州市法轮功学员的主要指控证据电子数据全部来自于这个所谓的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将警察非法抄家时抄走的法轮功学员的个人财产，包括电脑主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移动硬盘、U 盘、TF 卡、手机、电子书、MP3、MP4、播放器、阅读器等电子设备，通过专门的取证硬件和软件，将电子设备中涉及法轮功内容的文档、图片、音频、视频等文件进行提取和检验，形成电子数据。对电脑硬盘还会检测网页浏览情况，如果硬盘内数据已经被删除，或者已采用无影无踪软件擦除，检测时会直接恢复，或利用专业数据恢复工具进行恢复，将恢复后得到的碎片文件也作为电子数据。这个实验室还会对电脑硬盘的软件安装情况进行分析，如是否安装翻墙软件，对该硬盘上曾经安装过的即时通信软件，如微信、支付宝、QQ 等账号的使用记录也会进一步追踪。这个实验室采用的取证硬件和软件大多出自美亚博科。2018年10月，美亚再次中标广东省公安厅2018-69智慧新警务大数据项目，近一期项目金额就高达3697万元。即使二期、三期金额略有下降，广东省公安厅大数据项目规模至少9000万。个人电子设备中保存与法轮功相关的电子文件是合法的， 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信仰自由。然而，几乎所有构陷法轮功学员的起诉书中，指控证据都有电子数据。广州市番禺区法轮功学员刘清扬仅因为一张 SD 卡和一个 MP4 中有与法轮功相关的文件，2017年7月被番禺区法院非法判刑2年8个月。2019年12月，广州市荔湾区法院以吴建明电脑等电子设备上有法轮功资料为由，将他冤判4年。广州市公安局电子数据检验鉴定实验室的核心技术成员是邹国强、冯聪、李旭龙，对法轮功学员所谓电子数据的鉴定几乎都是出自这三个人之手。
因念法轮功2019年被中共迫害的老人们，据明慧网报道，2019年有61名60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在中共迫害中离世，137名65岁以上老年法轮功学员被冤判，110人被非法庭审，707人被非法抓捕骚扰，有205名80至90岁老年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或骚扰。四川省巴中市89岁法轮功学员张兴伟被非法判刑3年，吉林省长春市85岁法轮功学员徐景超被冤判2年6个月缓3年，85岁的吉林省吉林市法轮功学员郭余年被冤判6年。中共对老年法轮功学员实施灭绝人性的迫害，用一句话概括，中共的迫害丧尽天良。
佳木斯市车锦霞遭酷刑，家人聘请律师依法维权。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车锦霞于2019年7月25日中午被便衣绑架，拖拽到车里猛打，有3个人参与。随后，车锦霞被劫持到佳木斯市郊区公安分局长青派出所，警察拽他的头发往墙上撞，用脚踩住他的脸。办案人吴斌数次从车锦霞的身后出手，使劲儿掐抠他的两个乳房，使他非常痛苦。吴斌还把他两边的头发拽下来2大撮。车锦霞的左手小指被人使劲儿压住不能动，造成露出白骨，只剩下一层皮包裹，逐渐变成青黑，里面有脓，现已残疾，不能伸直。右腿膝盖被踢得不能下蹲，他的腿被恶人别了一下后又用脚上去踩，也受了重伤，疼得他惨叫了好长时间。还有几个人用手使劲反复粘他，把他的胳膊抡起来，疼得他一直惨叫。所谓审讯过程中，恶警又把他倒过来大劈胯，把腿向上倒过来，强行把两腿一字分开，两个人把他的脚往外拽往外抻，然后往下压，疼得他几乎昏死，造成他阴道出血。在郊区公安分局副局长李爱国的督导下，吴斌、李强、吴闯等9个警察酷刑折磨车锦霞1天和半宿，给他造成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身体损伤。警察惨无人道的殴打、侮辱，用残忍的酷刑折磨车锦霞，对车锦霞身心造成了巨大损害。上述情节和后果完全构成了故意伤害罪。车锦霞目前已经被非法关押迫害近半年。车锦霞的家人和律师请求相关机关对车锦霞进行人体损伤程度鉴定，以确定他们犯罪的恶劣程度。办案警察吴斌掐车锦霞的乳房、大腿内侧、阴部两侧，是故意侮辱妇女的犯罪行为，应按法律追究其刑事责任。为了维护公民的人身安全和生存权利，警示其他警察不要再这样执法犯法。当事人车锦霞家属和律师已向相关部门提起控告，正在投诉追究这些犯罪警察的刑事责任。目前家属已经将控告状邮寄到了佳木斯市政法委、检察院、公安局、郊区政法委、郊区公安分局、妇联等多家单位，并进行了网上举报。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206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77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 弥补过错。
面对作恶的警察，家人毫不惧怕。山东来稿，2019年8月下旬，山东省栖霞市中桥镇开发区派出所警察开着警车一行四人来到中桥镇下伯村法轮功学员李进敏的家门外，要找李进敏签不练法轮功的保证书。李进敏的丈夫未修炼法轮功，拿着镰刀从山里干活刚回来，告诉警察老婆不在家。一个中等个子微胖四方脸的青年男警察指着墙上写的法轮大法好，凶恶地问李进敏的丈夫，这是谁写的？李进敏的丈夫说不知道。这个青年警察立即用手指点着李进敏73岁的丈夫，恶狠狠地骂着脏话。李进敏的丈夫气愤地说，哪有儿子骂爹的，你们这些警察连土匪都不如，你再骂一声试试，你再骂一声我用镰刀豁了你。警察吓得不敢骂了，边退边恶狠狠地指着毫无畏惧的老人说，你等着你等着。上了警车与其他警察跑回去了。第二天来了两辆警车，一辆警车是中桥镇派出所的，车上四个警察，包括那个骂人的警察。一辆警车是栖霞市公安局的，车上三个警察。下车后，一个警察拿出警察证给李进敏的丈夫看。李进敏的丈夫瞅着一眼说，不用看了，我见识的多了，吓唬谁？你们来干什么？想来抓我吗？市公安警察说，不是，大叔，你误会了。那个骂人的警察洋洋得意地说，你叉叉的活该。李进敏的丈夫抄起一根铁棍子，愤怒地追着那个警察说，你警察骂人，我今天非打你不可，你连土匪都不如。那个警察躲避，其他警察拉架说好话。李进敏的丈夫被警察气得心颤，找出救心丸吃。其他警察一看把老人气成这样，赶快上前帮扶，并对那个警察说，你要是今天把老人气死了，你的麻烦就大了。李进敏的丈夫说，我这里有烟台市副市长的电话，我非告你们不可，你们太欺负人了。由于中桥派出所警察不明真相，并没有真正悔悟，抢走了十余盘真相光盘和两张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的福字后，开车一溜烟的跑了。李进敏全家人都非常善良，在村子里人缘很好，丈夫虽不修炼但耿直善良，谁求他办事一般是有求必应。大儿子养了十余辆大货车，财源滚滚，小儿子经营小厂子，生意也不错，全家人和和睦睦，家里所有人都知道这一切都是托法轮大法的福。李进敏因坚持修炼大法，曾两次因躲避警察抓捕被逼迫流离失所，即使回到家中也经常从地里干活回来，看到自家门外有蹲坑警察，为此不敢回家，已数不清被警察骚扰多少次，被抄家多少次了。这一次听说警察又来骚扰妈妈，并气坏了爸爸。不修炼的大儿子开着私家车到栖霞市中桥镇派出所大院，进门大骂警察，一定要到政法委告他们不可。面对一身正气的大儿子，警察不吭声也不嚣张了。第二天，李进敏不修炼的二儿子听说警察去爸妈家闹事后，也开着私家车到中桥派出所，非要找警察理论，并且让警察把去骚扰他爸妈的录像放给他看看。二儿子看完了录像回家后，全家人决定多渠道状告中桥镇派出所。中桥镇派出所听说李进敏家人要状告他们后非常紧张，找了一个和李进敏大儿媳妇认识的一个退休老警察去当和事佬。老警察对其儿媳妇说，你公公治病的钱派出所给拿，不要让你公公去上告了，再别让你丈夫和小叔子去派出所了，派出所有什么事儿找你商量，派出所也不会再去找你婆婆的事儿了。儿媳妇说，公公治病的这点钱我们自己能拿得起，不用派出所拿，以后不要再让他们派出所的人去找我婆婆的麻烦了。中桥镇派出所通过那位退休警察把李进敏的儿媳妇请到派出所，所长说了一些让自己下台阶的话后说，以后我们再也不会去你们婆婆家了，以后你们也不要再提派出所，把你公公领到派出所来，让他骂人的警察给老人道个歉。李进敏的儿媳说，不用了，我公公来了还不得跟他打起来，你们不是要我婆婆签什么字吗？所长不吱声，再没提不练法轮功签字的事儿。李进敏的家人商量暂且不状告了，给中桥镇派出所警察反思悔过的机会。现在那个警察见到李进敏的家人就躲。
家人明真相后的变化。大陆来稿， 妈妈今年88岁了，在写党迫害法轮功之前练过功，后来听信中共的谎言欺骗，害怕遭迫害不练了，就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了。他是个老党员，我跟他说退党保命的事，因他受邪党邪灵控制根本不听，还瞪着眼睛跟我大吼。有一次我又跟他说关于退党的事，他很不高兴，被邪灵控制，当时像换了一个人一样，冲过来就打我的脸，还与我厮打在一起。妈妈平时说话都没多大力气，当时一看就是被邪恶附体了，非常吓人。一次同修到我家学法，对我说给他听小广播吧，因广播里有传统文化和修炼故事，还有酒瓶，他每天都在听，慢慢的他变了，变得和蔼了，邪党因素也越来越少了，看到我做正式大法的事，再也不找麻烦了。有一次妈妈跟我说她要回老家看看，我看她很高兴，我随口说一句把党员退了吧，保个平安，她随口说我早就不是了，她同意了。妈妈从老家回来不久，有一天对我说给我几根香，妈妈要给师父上香，我太意外了，看着妈妈真诚的举动，我感动了。前段时间妈妈从沙发上起来，不小心跌倒在电视柜上了，她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妈妈已经开始听师父讲法了，说话也在法上，知道去执着心，整天像个天真的孩子。再说我先生吧，先生爱看电视，我就请同修安了新唐人电视的接收器，开始他根本就不看，就看央视那些抗战片，还爱听邪党新闻。我要是看新唐人呢，他也不反对，刚开始时我看新唐人他不看，只是在一边听，还用党文化的词语说三道四，我也不吱声，就默默地发正念，渐渐的他也跟着看起来了。但是呢，新唐人的新闻他也看，邪党的新闻他也看，新唐人的新闻是真实的，邪党的新闻都是相反的内容，看来看去就给他看糊涂了。他嚷嚷说再也不看新闻了，都是假的，我就只看电视剧。我知道新唐人的真实新闻使他触动了，他头脑中党文化的根已经在动摇了。现在先生自己主动看新唐人电视台的新闻了，不再用我陪着看了，也能分清谁真谁假了。有时新唐人的信号不稳定，有点晃，他还自己去调试呢。先生的心变了，行为也变了，说话声小了，粗话也说得越来越少了。有同修来我家学法时，先生再也不说不好听的了。为了不打扰我们学法，他把电视声也放小了。有时中午我们学法时间稍长一点，他还替我帮妈妈热饭了。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先天性远视弱视，第一次练功就好了。黑龙江来稿，我今年14岁，在我4岁上幼儿园时，上课看不到老师写的字，家里人才知道眼睛有问题，家人就带我去了本省比较有名的医院检查，得知我是先天性远视弱视内斜视，需要佩戴700度矫正镜，需终身佩戴眼镜。小小年纪就戴上了厚厚的镜片，还买了一台矫正眼睛的仪器配合治疗，每天晚上需要30分钟视力训练，这样一直坚持了两年也没见好转。2011年11月份，就是我6岁的时候，我的姨姥千里迢迢从外省来我们这里走亲戚，姨姥很少来，因为路远，还有就是姨姥因兼修大法被迫害很多年才得以自由。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姨姥，很亲切。当姨姥知道我眼睛的情况，就告诉我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第一次练功，我就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抱轮时累得哭了也没有把手放下，晚上练的功，第二天早上不知什么缘故就没戴眼镜，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不戴眼镜看东西不清楚。这一天下来，大人们都没发现我没戴眼镜， 到了晚上，姨老惊奇地发现我没戴眼镜，这才知道我的眼睛好了，完全正常了。直到现在，学校各种视力检查都是最好的，左右眼都是 1.5 的视力。我的眼睛就这样神奇地好了，这在医学上是无法解释的，感谢师父慈悲的救度。本期明慧网大陆消息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